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16章，神从天上降下玛拿，作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供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旷野里，神是不是也曾经给你供应？有时候他会把你带进旷野，但不管环境如何，他一定会给你供应。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旷野，是为了让以色列人完成从奴隶到儿女的转变。这也是神为什么有时候要带你经过一些恶劣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觉得不公平，你可能会觉得你的待遇还不如那些恶人。说到底，法老是开着战车赶路的，而以色列人却要背着全部家当徒步旅行。不过他们背的可不只是自己的家当，还有埃及人的大量财物，因为在红海有一个财富大转移。圣经说他们临走的时候向埃及人要了大量的金银和衣服，随着法老和埃及军队淹死在红海里，再也没有人找他们讨还了。神做了一次超自然的债务免除。也许有人想跟我聊聊这个，怎么得到超自然的债务免除？多棒啊，超自然的债务免除。罪人的财富积聚到了义人身上，不信的人的财富积聚到了神的孩子的身上，他们得到了本不属于他们的产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财富又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在埃及做了上百年的奴隶，所有那些上百年来没有发给他们的报酬，神突然一下子发给他们了。因为神是一个会计师，他会为每一件事记笔账，在适当的季节，神会把一切结清。以色列人的担子是沉重的，因为他们挑着神沉重的祝福。没有人告诉你，祝福可以很沉重，荣耀可以很有分量。以色列人忘了他们挑的担子是怎么来的。他们就像马上要成年的年轻人一样，喜欢长大的自由，但缺乏成熟的稳定性。你看见过那些刚离开家的年轻人吗？他们很开心自己有了自由，但是很快又发现需要自己付账单了。他们开始发现生活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容易。自由是珍贵的，真的很贵。奴隶得到自由可以走了，但是去哪儿呢？他们就像街头的流浪汉，背着自己的帐篷，走到哪儿，住到哪儿。就在这不断变化的路程中，神却始终信实。他在白天化成云朵遮盖他们，让他们在沙漠中的生活没有本来应该的那么酷热。我想知道今天在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发现生活没有本来应该的那么酷热。神在充满变数的季节里也为你遮了阴。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事情其实可以变得多糟，直到你已经从那事情里走了出来，让你不由得感叹道，要不是因为有神，我可能早就被这世界吞掉了。我本来很有可能破产的，我本来很有可能会死的，但是神遮蔽了我。而当夜晚沙漠中温度骤降到零点以下的时候，神又变成了火柱，换句话说，神给暴躁的沙漠装了空调，因为神关心那些与他同行的人的舒适度。这就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以勒，他不但给我们供应，还给我们舒适。神会为你做一些事情，只是为了让你更舒服。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留意到神的作为，因为他们生活在不确定性之中。我们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对我们有多好，因为神不告诉我们未来的细节。我们生活在不确定性的创伤之中。不确定性本身就能给人创伤，因为我们是有智能的生物，我们想知道。问题就在于神有时候不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应许之地还有多远。他们听说过应许之地留着奶与蜜，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还要在沙漠里走多久。这种不确定性让人很难受。神没有给他们这些细节，因为他们必须凭着信心行走，而不是凭着眼见。神专门设计了这样的环境来培养他们的信心。他们也不太信任带领他们的人，摩西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在他们为埃及人造砖的时候，摩西 就在他们脚下的这片旷野上放羊。神在摩西带以色列人去旷野之前，先让摩西自己去旷野，小心那些要带你去他们自己从来没有去过的旷野的领袖。玛利亚的门徒训练课程特别受欢迎，是因为他在教你们他亲身试过的东西。在教别人之前，你自己得先试过，你必须对神的道有足够的敬畏，而不是因为有人想学就勉强去教他们。有很多东西只有经验能教会，因为很多在书本上有用的东西在人身上没有用。你要分辨能用在纸上的和能用在人身上。不过虽然摩西亲身经历过，但自己在沙漠中生存跟带着几百万人在沙漠上生存还是大不相同。一旦你要对人负责，你就要面对压力和痛苦，因为人一旦慌起来就会攻击你。有人快淹死的时候你去救他，你会发现他会对你拳打脚踢，你必须跟你想要救的人搏斗。我相信只要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你也曾经跟你想要救的人搏斗过。这就是出埃及一路上的主要矛盾，不是白天的烈日和夜晚的寒冷，而是人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对不安全感的反应。这些人曾经跟着摩西和米利暗在红海边歌唱跳舞，他们从在红海边跳舞变成了在逊的旷野里抱怨。你知道人能多快从跳舞变成抱怨吗？不要对那些在灵恩聚会中抖得最厉害、倒得最快、叫得声音最大的人太羡慕，这不是对信心最好的测试。因为有些最安静的人在攻击到来的时候却能展现最大的信心。在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的信心会得到比你的嗓音更大的考验。那些在红海边跳舞的人现在在对摩西抱怨，他们跟要救他们的救生员搏斗，因为他们有错位的愤怒，他们要在错误的地方宣泄他们的愤怒。你有没有遇到过错位的愤怒？错位的愤怒其实是恐惧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发泄到与这恐惧完全没有关系的人身上，因为他们不能发泄到那个真正带来恐惧的人身上。你也许自己就曾经是错位的愤怒的受害者。你丈夫冲你发火，但其实是在生他妈妈的气，你不知道怎么捅到了他的痛处，他突然一下子嗓门提高了8度。你很想知道他吃错了什么药，但其实这怒火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在把所有那些他不敢跟他妈妈说的话发泄到你身上。因为他受了伤害，而受了伤害的人会去伤害别人。面对错位的愤怒，摩西发现领导别人在沙漠上生活比自己在沙漠上生活难得多。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迫不及待想要领导别人的地方，不管在哪个公司，我都会看到很多人等不及想要走上领导岗位。本来是很优秀的工程师非要变成一个很没用的领导，你得到的不过是名片上一个不一样的称呼，而当今社会你可能根本没有地方去用你的名片。得到这张名片的同时，你也得到了所有的牢骚，所有背后的嘀咕，所有的指责，所有的羡慕嫉妒恨，所有的攻击，所有的抱怨。这名片根本就不值得。以色列人冲着摩西和亚伦说各种怪话，而摩西和亚伦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为他们服务。是他们处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但摩西没有创造这个不确定性的环境，摩西没有计划这一切的发生，这是神允许发生的。所以如果你要抱怨的话，你应该去跟神抱怨。但是不，错位的愤怒使你成为一个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的受害者。错位的愤怒来自不确定性的伤害，而不确定性往往是因为我们认不出神对我们的祷告的回应，因为神的回应经常跟我们祷告的很不一样，而我们的认识能力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我们见过的东西。我们总是从我们见过的东西里寻找答案。有时候我们会说，我都认不出你来了，因为我把你跟我之前见过的样子联系在一起了。如果你一辈子只见过奴隶的生活，那么奴隶的生活就限制了你对一切问题的回应，所以你可能看不到神的回应。 让我来挖得更深一点。让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55:6-9。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注意这句，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等一下，我明白恶人为什么要离弃自己的道路，但是当说到不义的人的时候，圣经说要除去自己的意念。意念就是想法，这说明不义的人要小心了，因为他们的想法会害了他们。我以为我应该比现在有钱，我以为我30岁之前就应该已经结婚了，我以为我应该比现在混得更好。但圣经说，你应该除掉这些想法，除掉你对婚姻的理解，除掉在你心里教会是干什么的，除掉你觉得你配得上什么样的配偶，除掉你觉得你应该挣多少钱。因为如果你抓住你自己的想法不放，你就没办法成为基督里新造的人。你的生命需要有一个清空的时刻，说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要让你的意思成就，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赛亚接着说，当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当归向我们的神，因为神必广行赦免。赦免什么？赦免上面说的恶人的道路和不义人的意念。你说想法也需要赦免吗？当然。我奶奶生前有时候会说，你这样想就像个笨蛋。她不说我们笨，她说我们的想法像笨蛋。因为她知道教育孩子的关键是教会孩子应该怎么思考。你没办法教孩子怎么思考，如果你总是跟他说，因为这是我说的。当我们对某一个人做的事情很生气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对他说，你想什么呢？我们对他做的事情生气，但他做事的源头是他的想法。我们不认同他挑选的道路，但他挑选这样的道路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意念。所以我们会说，我真不明白你当时是怎么想的。下一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神在告诉我们，意念和道路是紧密相关的。神在告诉我们，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把你带到应许之地的道路跟你设想的道路不一样。我应许要祝福你，但我没告诉你我怎么祝福你。我应许要带你出来，但我没告诉你通过谁带你出来。我以为我会是明星，我以为我会成为老板，我以为我会发财。别让你的想法挡住神给你的道路。如果你能把你的想法降服在神的脚下，而不是为让你的想法修个神龛，去敬拜你自己的脆弱的想法，你就能更早走上神给你安排的道路。这就是顺服的含义。我顺服意味着我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放下我自己的计划，放下我自己的预期，放下我自己对成功的定义。之前如果有人说我很成功，可能是因为我是上市公司 CEO， 但这只不过是个头衔。也许我经营的公司是在传播黄色盗版视频，这绝对不是神所说的成功。我们希望自己管的公司越大越好，但神看的是你的内心。也许那个在街边卖小吃的摊子比一家上市公司更成功，因为他做的事情更有价值，更多的人因为他得到了祝福。我们喜欢出名，喜欢有面子，喜欢有势力，但神喜欢强大的内心。你是个名人，你是个强人，但你是不是一个好人？我发现有些人很有势力，但意志很软弱；有些人很有面子，但内心很脆弱；有些人很有名，但不敢听一点反对的声音。外表的强大经常是假象，他们的生命可能有很多危机和问题，一点都不蒙福。而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人，很可能才真正了不起，因为他们生命中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们的教会里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人，他们可能外表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了不起的头衔，但是你千万别去招惹他们。他们是不是了不起，不在乎你怎么看他们。所以神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你只有除掉自己的意念，才有机会看到神的意念，看到神对你的祷告的回应。在我印象里，神的回应很少跟我的祷告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认不出神对我们祷告的回应，是因为他的回应经常超出我们的经历和视野的局限。在创世纪十二章中，永恒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本地，你亲族，你父亲的家，往我所要指给你的地方去。所要指给你的地方，神说，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那是哪里，但只要你到了，我就会指给你看，我会指给你看，因为我要带你去的地方，你脑子里没有任何可以对比的图像，我要在你生命里做的事，你脑子里没有任何可以参照的对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件新事，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神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你从来没有在你妈妈身上看过，没有在你爸爸身上见过，没有在你爷爷奶奶身上见过，没有在你邻居身上见过，没有在你同学身上见过，你没办法在你的记忆里找到他。所以神说，我会指给你看，我会指给你看，我能给你供应，我会指给你看，我能治愈你，我会指给你看，我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会指给你看，我能把你带出逆境，我会指给你看，那些你生命中看起来疯狂的事情是有原因的。不要因为你饥渴一些还没得到的东西就抱怨，继续跟我同行，我会指给你看。你没办法在你的想象中理解我要在你生命中成就的，因为你从来没有见过。我会指给你看，我有一个解决你一切问题的计划，你从来没有见过这计划，它不在你的图纸上，不在你的日历上，不在你的电脑上，也从来没有人做到过。我要在你生命中做一件新事，这不是你小学老师跟你说过的，不是你童年时代梦想过的。我会指给你看，告诉你身边的人别担心，神会指给你看。你现在不明白没关系，神会指给你看。从你站的地方可能还看不到神的大手，但神会指给你看。你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别灰心，神会指给你看。你处在不确定的环境，你甚至都不知道你在哪儿，街上的路牌你都没有见过，一切都似乎很不寻常，一切都似乎很陌生，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你想回去做你过去做惯了的，但你又做不了你过去做过了的。你也不知道你能做什么，所以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拯救。我会指给你看，跟我一起说，我会指给你看。当你需要知道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当需要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会看见，当需要你明白的时候，你就会明白。在那之前，你要凭着信心行走。我可能会让你去一个水池，我知道你看不见，我知道你要摸索着前进，但不要紧，等你到了那水池边，我会指给你看。我们维护这个网站每天要花掉2000多块，我不知道这么多钱从哪儿来，我妈担心花掉我们很多积蓄。我们之前会的那些赚钱的办法，什么卖广告卖流量，我们都不愿意用，所以我们面对这个问题没有好的方案。但是神说，我会指给你看，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钱。 T.D. 杰克要建一个万人大教堂，建筑商评估要8600万美金，他不知道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因为他就没接触过这个数量级的钱。他问他妈妈，他妈妈很风趣，说可能我个子小，想不明白那么大的事儿。但是神告诉他，我会指给你看。他的朋友告诉他，就算建，你也不要在黑人区建，要去城里高收入人群住的地方建。他们给的不是不好的建议，这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建议，但这本来就不是靠人的想法能完成做到的事儿。神让杰克在黑人最集中的地方建了这个教堂，结果 T.D. 杰克的教会成了美国奉献最高的十大教会之一。所以我们不能依靠人的聪明，宁可依靠超自然的愚笨， 因为神做事的方式经常让那些聪明人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也许是让你从打拼了多年的大城市搬回老家，也许是让你离开家乡去一个新的城市打拼。你说你都不知道去那里能干什么，神说等你到了那里，我会指给你看。在那里你能学到信心，在那里你能学到信靠，在那里你能学会祷告，在那里你能学到大能。有时候你的意念会问你为什么要来这地方，但是不要让你的意念把你劝回你曾经去过的地方。你靠的不是人的意念，你靠的是超自然的大能。如果你感觉此刻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听到了正确的信息，请给我们的主一些及时的赞美。他会指给你看，他专门为你设计了一个方案，虽然现在还没有告诉你，但到了合适的时间，神会把一切都向信他的人揭示出来。但是在这之前，他要测试你，看你会不会在还不理解的时候就顺服地跟随他，走进他应许给你的产业。但是主啊，我比以前挣的少了，不要担心钱，我会指给你看。但是主啊，他们都没听说过我，不要担心他们，我会指给你看。但是主啊，我之前有个响亮的头衔，不要担心头衔，我会指给你看。关键不在于头衔，关键不在于声望，关键不在于金钱。我在改变你里面的一些东西，在你改变之前，你可能不会明白，但是你要相信我，我会指给你看。告诉你的妻子，神会指给我们看。告诉你的孩子，神会指给我们看。告诉那些在网上批评你的人，神会指给你们看。他会在我的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他会用油膏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神会指给你看。有人说我的讲道像恩典福音，而恩典福音是异端，我根本不在乎他们怎么想，是神让我这么讲的，是神让你们来听的。我相信有一天他们会站在那里目瞪口呆，因为神会通过我拯救比今天还多百倍千倍的人。到了锁定的时候，神会指给我看，而且很快就会到来。跟你身边的人说，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要来了。加拉太书说，我们行美善的事不要丧胆，如果不放弃，到了锁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你现在可能还没看到，但是神说，我会指给你看。我感觉神的恩膏流淌在我的话语里，智慧的言语在这里运行。圣灵刚刚安慰了某个人，神告诉他，我会指给你看。只要在我里面安息，信靠我，我会指给你看。在你的沙漠里，我会给你甘泉，我会把水从岩石中引出来，我要按照我的丰富和荣耀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我会指给你看。在吕振中一本中，永恒主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你本地、你亲族、你父亲的家，往我所要指给你的地方去。原文就是这样，你的本家、你的亲族、你父亲的家。神说，如果你离开你的，你会进入我的。所有你的意念的源头，神要把你跟他们分开，你要除去三个你的，好换来一个我所要指给你的。一起说，我会指给你看。你不可能抓住你的不放而得到他要指给你的，所以你要除掉你的意愿，好得到他的意念，离开你的道路，好走上他的道路。你要放下你，而这经常是最难的部分，因为那是我的本家，那是我的亲族，那是我爸爸的房子，我熟悉他们，我了解他们，我在他们中间长大的，我跟他们有血缘关系。难道只凭你的一个承诺，你就要我放下我熟悉的一切，来到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沙漠里吗？而我有的只是你的承诺。神说，没错，我要把你能依靠的一切都除去，直到除了我以外，你没有任何人可以信靠。神说，他会指给你看。他会说的是未来，但跟随要发生在现在。 所以我要在不确定中行走，走向他的我会。大家一起说，我会指给你看。让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摩利亚地指的是摩利亚地区或者摩利亚区域，神会把你带到那个区域。在路德记里，神把路德带到田地里属于波阿斯的那个区域，他走进了未来他会拥有的区域。神会先把你带进那个区域，所以你的灵会喜悦，因为虽然你还不知道具体的目的地，你的灵知道你越来越近了。各位一起说，我已经很近了，我已经到了那个区域，魔鬼应该在我到这区域之前阻止我，我现在已经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缘，我虽然还没到目的地，但我一辈子都没有离目的地这么近过。我的灵知道，我还看不到，但我能感受到，我还摸不到，但我能感受到，还没有进我的银行账户，但我能感受到，还没有举行婚礼，但我能感受到，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我能感受到。对你身边的人说，当然了，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区域。这就是为什么魔鬼要来与你征战，你可以从你征战的激烈程度知道你已经到了那个区域。你还记得吗？当耶稣把一个军团的邪灵从那个格拉森人身上赶出来的时候，邪灵求他说，不要把我们赶出这个区域，因为他们的任务是守住这个区域，把进入那个区域的人吓走。所以魔鬼的攻击越猛烈，我知道我离我的目的地就越近，攻击越大，祝福也越大。一个攻击刚结束，另一个又来了，因为你在属灵征战中，而你在属灵征战中是因为你已经到了那个区域。以弗所书四章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指的是不能把那个区域留给魔鬼。一旦你进入了那个区域，就不能再把那个区域让给魔鬼了。你离你的应许之地已经不远了。我觉得我是在跟某个人说话，我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但我知道你已经进入了那个区域。神继续对亚伯拉罕说，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盘祭，我会把那座山指给你看。一起说，神会指给我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进入那个区域的时候，你的灵首先会感受到，然后神才会指给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要锻炼你的灵，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参与敬拜。你说我不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这跟敬拜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因为感情丰富去敬拜的，我们不是因为情绪激动去敬拜的，我们是为了唤醒我们的超自然的感觉。敬拜会让我们接近神，会眺望我们的灵。希伯来书说，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纯熟，就能分辨是非了。你的灵的感受能力会因为操练和使用得到加强，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敬拜，因为你在跟你看不到的神说话，神会关闭你身体的所有感官，来强化你的灵的感官。你的身体的感官感受东西是靠着过去的记忆，你闻到一些味道让你想起你妈妈做的饭，你认出某个人因为你看到过他的照片。但如果神要在你生命中做一件你从来没有见过、从来没有听过、从来没有闻到过的事情，你没办法通过身体的感官去弄明白。神的回应经常是我们的感官认不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当神把天堂的饼降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把它叫做玛拿。以色列人在找饼，但是他们看到长得像圆腿的种子的白色颗粒从天而降，所以他们把它叫做玛拿。玛拿的意思是，这是什么呀？以色列人的意念里有过去他们吃过的饼的样子，跟他们见到的天上的饼完全不一样，所以他们说，这是什么呀？神的回应经常跟你想的很不一样，以至于你因为认不出来而拒绝他。这是福音的一个关键。约翰福音说，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如果知道他是谁，他们绝不会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是他们认不出他来。 在马太福音16章里，耶稣问门徒们，你们觉得我是谁？大家都认不出他来，只有彼得认了出来，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你靠自己的感官没办法认出我来，所以这不是你的意念，这是从我天父而来的意念。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那些不是从他自己的意念中理解我是谁的弟兄姐妹的肩膀上，建立在那些能够感知到他们看不到的事情的弟兄姐妹身上，建立在能够通过灵认出我的人身上，建立在得到天父超自然的启示的信徒的身上。我要把钥匙给那些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情的人，因为如果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你就能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你要能认出来，这就是你的妻子，这就是你的丈夫。你说，哦，他不可能是我的丈夫，因为他太矮了。你不能通过你的眼睛认出你的丈夫，你要通过你的灵认出来，因为你的眼睛看到的会改变，你灵里感觉到的永远不变。要认出神的回应，你必须放弃你记忆中熟悉的东西，你不能动不动就想回埃及。神告诉你，等你到了那个区域，我会指给你看。民数记说，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杵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怪不得以色列人没有认出那是天堂的饼，因为他们需要把它做成饼。原来神降下的玛拿不能马上吃，神降下的是潜力和机会。有没有可能你已经得到了神的祝福，但是你认不出来，因为你还没有给他足够的关注，把它去做成饼，让它发挥出全部的功效来。你在忙着寻找印象中的饼，而不是花精力把玛拿做成饼。这就是神交给摩西的。神为什么要使用摩西去解救以色列人？实在是神降下的，埃及的军队是神淹死的，苦水是神变甜的，玛拿是神降下的，为什么还需要摩西呢？因为神要我们跟他同行，因为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对神来说很容易，这根本不是神觉得最重要的部分。神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把埃及从你里面除掉，他给了你自由意志，所以没有你的参与，神就做不到这一点。后来在西奈山上，当神第一次让摩西拿着石板下山的时候，那石板完全出于神。摩西看到以色列人悖逆，气得摔坏了石板，于是摩西回到山上，神说，这一次你要自己刻石板。有了摩西参与其中，石板就没有坏。圣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神要我们参与，他不会从天上降下不需要你做就能吃的饭。你向神要工作，神给你的是一个面试；你向神要丈夫，神给你的是一次约会；你向神要产业，神给你的是创业的机会。神就把应许放在你一伸手就能抓住的地方，但是神希望你去抓住它。你越训练你的灵，越能认出神给你的机会，你就越能抓住神的允许。神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把应许放到你怀里，你需要认出他来，把他抓到手中。跟我一起说，我要抓住我的机遇。这是2024年对你来说的意义。神会在正确的时间把你放到正确的地点，但你要抓住这机遇。神不会从天上下来把玛拿放进烤箱，给你把饼做好再挂到你脖子上。神只会给你机遇，你需要去抓住它，把它从你认不出来的玛拿变成你可以认出来的饼。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今天神在你的生命中也降下了祝福，就在你触手可及的地方，但那还不是菜肴，只是做成菜肴的原料。我祈求主啊，让你的灵能感受到神的心，让你不要说玛拿，不要从它上面迈过去，而是把它捡起来做成饼。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赐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神会让你领受到他的应许，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